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给我滚进贮藏阁，我一看到你就火大。很小的时候，史多美奥马森就知道自己若是哭闹或顶嘴，就会先挨母亲一顿打，再被关进又黑又挤又充满霉味的贮藏阁。幼小的他根本无力抵抗，而父亲呢，也很惧怕母亲，总是听之任之。
为什么妈妈总是生我的气呢？是因为我是个坏孩子吗？
你又丑又笨，永远沉不了大气，这就是母亲的口头禅。他相信母亲说的就是事实，他一无是处。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每天都无法摆脱那种绝望、伤心、恐惧、被拒绝、遭遗弃、自我厌恶的感觉，只能躲到被子里独自哭泣。而老鼠还会经常肆无忌惮地爬上被泪水打湿的被子，仿佛也在嘲弄他。他的母亲具有双重人格，和女儿独处时总是露出挑剔、冷漠、阴晴不定的那一面，火爆脾气在瞬间发作，而且半夜三更还会拿着菜刀冷笑着在他床前晃来晃去，令他饱受惊吓，在噩梦中也摆脱不了母亲的阴影。而和旁人打交道时，则会尽力留给别人一个好印象，经常骄傲地说，我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，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。然而在家庭是如此遭遇，在学校也是如此遭遇。他虽然用功读书，成绩优异，但因为来自乡村，家境贫穷，有浓重口音，而其他孩子来自城市，穿着体面，举止优雅，他们嘲笑他土里土气的名字，嘲笑他结结巴巴的口音，并经常对他恶语相向，
你不属于这里，滚开，我们才不要跟你玩。
没有小朋友愿意理他，也没有老师或大人注意到他的苦境或试图帮助他，这无疑是一段黑暗时期，这使得他更加孤单、自卑、敏感。青春期到了，他发现自己初潮到来，不知所措，而母亲露出嫌弃的表情，从现在开始，身为女人的咒诅在你身上奏效了。他觉得自己犯下了滔天大错，他央求母亲给他买一件少女文胸，但遭到母亲的严厉指责，
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浪费在你身上，我小时候不曾有过的好东西你凭什么有？
然后将自己穿过的哺乳胸罩扔了过来，他不得不穿着这件皱巴、宽大、破旧的胸罩去上学。而每回上体育课，在其他女生面前更衣时，他都感到非常羞辱，更糟的是还遭到全班女生的嘲笑，大家更加孤立他了。因为爱的严重缺失，他开始和每一个对他表示爱意的男生约会，以缓解无爱的窒息。他是社区年轻人中年纪最小、家境最差的那一个，所以天真的以为能引起男孩子注意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得手。母亲知道了，不断地朝他的脸上抡巴掌，骂他是妓女、贱人。从此母亲开始以各种下流污秽的名称来嘲笑他，体罚、
成为母女间的唯一相处模式。母亲除了赏耳光和殴打头部之外，从未与她有过任何肢体接触，而父亲除了沉默的干活，对妻子的暴虐和女儿的受虐却熟视无睹。他开始通过写日记来叙述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母亲却通过偷窥他的日记来监控他。他在日记中抒发对自己暗恋着的男孩的思慕，母亲看了便大骂：你在社区到处做性交易，跟应招女没什么两样。听闻此言，蒙受如此的人格羞辱，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招蜂引蝶的人渣，绝望中吞下一整瓶安眠药自杀，结果却发现安眠药过期，连自杀都没有机会。唯一的机会就是完成高中学业后离家出走。于是16岁的他到处打零工赚钱，凭着自己的努力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音乐系期间进入好莱坞演艺圈，争取到了经济独立，从地狱一般灰暗的家里搬了出来。虽然外部环境自由了，但积压多年的创伤记忆使得他情绪上的波动和需求极大，常常陷入忧郁症和焦虑症的低谷。他拼命工作，出演电视秀，拍广告，当模特，做歌手，成为当时好莱坞著名的葛伦·坎伯电视秀中金发碧眼、八号身材、载歌载舞的标准镜头女郎，并到各个国家去巡演。虽然演艺事业看似蒸蒸日上，成为人人羡慕的明星，但他并不快乐，总觉得自己一文不值。尤其每当发现其他女星比她更美丽、更有才华、更受欢迎时，自信心便大受打击。过度工作导致的慢性疲劳症也越来越严重。她也频繁交男友，试图从两性关系中得到满足。她结交的都是和自己的出生成长背景截然不同，有教养、有学识、有身份的英俊男人，以满足对无条件爱的渴望。但这些男人多是逢场作戏，都拒绝婚姻的承诺。她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，男友家境显赫，不愿娶她这样出身微寒的女子，家人也无法接受她成为单亲妈妈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母亲终于被确诊为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妄想症患者，但母亲却拒绝接受医治，反而破口大骂，说送她去治疗的家人想要害她，并且离家出走。她成了整个大家庭中的中流砥柱，不可能放弃工作养孩子。她忍住自杀的冲动，决定去堕胎。而在那个年代，堕胎是违法的，所以她冒了极大的风险去美墨西边境做人流手术。医生警告她说，万一你在这场手术中死去，我就得把你丢在沙漠里，我不能把你的尸体交给警方。惊慌恐惧，鲜血淋漓，警察突击的堕胎经历让他充满沮丧、失败和恶心之感。他的精神状况开始持续下滑，如同陷入一个绝望的深渊，没有救赎。那时毒品在演艺圈大行其道，他开始通过吸食大麻来排忧解闷，在飘飘然的状态中忘记一切烦恼。他以为可以自我控制，适度吞食，然而这种瘾会越陷越深，不知不觉中会吞食过量的大麻，以致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中开车，几乎遭遇车祸。那时通灵秘术在演艺圈也蔚然成风， 他也开始沉溺各种秘术，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慰藉，反而从秘术中看到了灵界黑暗而可怕的一面。不久，一位圈内的好莱坞女明星惨遭深陷秘术和毒品的嬉皮集团残酷杀害，这使得她越发不安，自己也经常接触秘术与毒品，会不会也落入女友那样的悲剧下场？被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着，她比从前更怕死，怕被拒绝，怕失败，怕独自居住。她决定闪电结婚，以为唯有婚姻才能够保护她不被摔得粉身碎骨。她其实已经看出同居男友自私自利，没有家庭责任感，多年来游手好闲不工作，靠她养活，但她还是执意盲目抓住这根救命稻草。果然，这场草率婚姻最终以迅速离婚收场。她再度想到自杀以脱离人生苦海。第二日，史多美的年轻基督徒朋友 Telly 邀请她去录音室配唱一出基督教音乐剧。剧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，从她进入录音室的第一天起，她便感受到了一种平静愉悦的气氛，与好莱坞录音室充满紧张压力的气氛截然不同。她仔细打量每一个人，对她而言，基督徒只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是令人厌烦、喋喋不休、企图用圣经填满你脑袋的人，另一种则是温温吞吞、毫无趣味、没有个性的人。但这间录音室的基督徒却与他想象的有所不同。一方面，他们的确缺少趣味，因为他们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吸毒、不说黄色笑话，也不骂脏话，所以他好奇他们在生活中如何寻找刺激。另一方面，他们身上有一种纯净的特质吸引了他，他们总是真心实意关怀和照顾他，令他感到平静温暖。察觉到他身心疲惫的样子，泰利便提议他去教会和牧师交流。道上教会的杰克牧师开始向他讲述福音。当他说道，圣灵可以进到你的生命中，改变你的环境时，他的心深受感动。牧师又借了《地狱来鸿》等福音书籍给他。几周后，牧师再次跟他探讨这些书的内容和生命的意义，他内心生出对上帝话语的渴慕，最后做了决志祷告。Telly 再度邀请他去教会，已经有15年没有去教会的他发现，这间教会的建筑与他曾接触的豪华教会很不一样，装潢非常平实朴素，这间教会的信徒和他曾接触的沉闷信徒也很不一样。他在这里看到真诚、友善和自然而然的喜乐。当他听到会众齐声颂唱，耶稣可以医治破碎心灵，可以释放受捆绑者，可以赐下拯救时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他渴望去教会，但因为各种情绪软弱、意志薄弱，还是无法自己过去。于是泰利每周日都会打电话叫他起床，并到他家接他。当他一踏入教会，平安便充满内心，唱诗和听道中他不断流泪，好似浪子回家，泪水中伴随着上帝的洁净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渐渐的，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刚强勇敢，他推掉了许多无法容身一人的工作，包括烟酒广告、衣着暴露的电视秀、 滑稽肥皂剧的片约。然而这使得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和赚钱的机会。他的广告经纪人对此很不满，向他发送了解约书，他便毅然从大房子里搬了出来，决定开始简朴生活。在这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的日子，他只能仰望上帝的供应。奇妙的是，几年前一些演艺公司拖欠的酬劳纷至沓来，令他非常感恩。此外，由于渐渐淡出娱乐圈，这位星途璀璨的女子只能学习将安全感定睛在上帝身上，而非昔日的事业身上。这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，但她愿意顺服。在顺服的过程中，上帝并未埋没她的才华，而是让她用才华来容神一人。她开始创作福音歌曲，成为一名基督徒音乐人。而后教会中才华横溢、善良真诚的钢琴乐手 Mike 爱上了他。他开诚布公地将自己所有的破碎往事都告诉了 Mike， 但 Mike 完全地接纳了他。其实 Mike 也是一个原生家庭有很多伤痛的男子。两人结婚后同心协力地在主面前处理彼此过往生命中的伤口。他开始更多参加团契，和基督徒朋友发展关怀和分享的友谊，也开始更多考察圣经，渴望能行出上帝最初创造他的美好形象和样式。他慢慢发现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，并在上帝的国度中重生，是一瞬间的事，但让上帝成为生命中的主宰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尽管他在各方面都有所成长，但抑郁症状依然很严重，每天早晨起来都需要和自杀的念头抗争。他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耶稣基督已经将他从罪和死中救拔出来，他有一位好丈夫，有一位好牧师，有一个好教会，也不需为衣食担忧，但为何仍有想死的念头？最后，他找到教会辅导中心的莎拉安女士，对方指出，他身上有邪灵的压制。主耶稣已经救他脱离了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他脱离黑暗的权势，邀请他借着几天的禁食和认罪祷告，松开邪恶的捆绑，重获自由的释放。于是他将一切过犯罪孽带到主面前，包括秘术、吸毒、婚前性、堕胎和其他所有能记得的过犯，一一做弃绝的祷告，并祈求主的赦免。他感到过去失败和罪疚的重担得以脱离，而圣灵温柔的同在和医治深深充满。他仿佛听到上帝的低语：我的女儿，你从小到大一直被锁在阁楼里，先是身上的囚禁，后是情绪上的封锁，但我有钥匙，每当魔鬼又试图把你锁起来时，记得把我给你的钥匙拿出来用。莎拉安鼓励他加强读经祷告和聚会，这样做就形同穿戴军装，保护你免受魔鬼的攻击。我们夺回他在你生命中占据的领土，而他会千方百计地反攻失地。魔鬼绝对可以借由让你怀疑和再度恐惧来动摇你既有的根基。这次得释放后，他用一整年的时间来探索上帝给自己的钥匙，包括读经、祷告、认罪、饶恕、禁食等。他渴望理解并遵循上帝的话语。他扔掉家里所有对上帝不敬的杂志和唱片， 清除衣柜里所有的低胸礼服、性感衣裤，又拒绝了以前娱乐圈里很多浮华的应酬和社交活动。他日益明白，上帝所设立的诫命和典章都是为了人类生命的益处，而非辖制。通过内心的圣洁渴慕、外在的顺服行为以及正确的饮食运动，他原本糟糕恶化的身体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他知道上帝是全人医治的上帝。婚后他一直无法怀孕，便担心这是两次堕胎经历的后遗症，不断求主饶恕。后来终于怀孕，在经历艰难险阻的过程中生下了儿子克里斯多夫。因为自己童年时代母爱的匮乏，他一心想要做一个最棒的妈妈。我永远不要像我母亲一样，我的孩子会得到最丰盛的母爱。然而有一晚，孩子哭闹不停，丈夫加班未归，他试着给孩子喂奶、换尿布、加减衣服，又哄又抱，试了每一件当妈妈的可以做的事情，都徒劳无功，孩子反而越哭越厉害。他倍感挫折，怒火中烧，开始用手掌击打婴儿的背部、肩部、头部，整个人完全丧失了理智。儿子越发嚎啕大哭，听上去像是在无情地拒绝他。他的脑海中便出现这样的谎言：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所以我的孩子不要我了。他向他大吼：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差点把他举起来摔到房间另一头。他知道自己若任凭内心火山爆发，可能会把儿子弄得遍体鳞伤，甚至杀了他。唯一的选择就是赶紧远离婴孩。他把他放回婴儿床，冲进卧室并祷告了一个小时，婴儿才平静下来。几天后，同样的剧情又再度重演。他对哭闹的孩子一打再打，打到一半又紧急收手，赶快远离孩子，并跪下来祷告，向上帝求救并寻求饶恕。刚开始发现自己性格中隐藏着虐儿的倾向时，他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但他终于了解到，他的怒气和一般的怒气不一样，是一种来自伤人快感的冲动，而且除非这种冲动被满足，否则不会善罢甘休。一个人在童年时遭受越多暴力和虐待，长大后的攻击性就可能越强。从童年起，受虐的阴影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，但其实他恨的不是儿子，而是自己。每个受虐者在情感上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需要特别被光照和被提醒。他从虐儿倾向中获得医治的过程十分漫长，接下来的几年中，他几乎每天都为此献上祷告：主啊，别让孩子遭遇我曾遭遇的虐待，别让他像过去的我一样感受不到爱和接纳。他更多的时间借着静默祷告、敬拜、赞美，向主寻求智慧。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才最终断开虐儿倾向的枷锁。他一直期待能够和母亲重修旧好，然而母亲这些年精神失常，充满歇斯底里的受迫害妄想情绪，即使他结婚后经常去看望母亲，母亲仍然不领情，继续冲他横眉冷对、讥笑怒骂，如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那样刺激他。这使得他仿佛重新变成过往那个自惭形秽的小女孩。他不禁困惑了，虽然自己愿意顺服上帝、尊崇父母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比登天还难。 辅导员沙拉安则智慧地建议他，你不用去他那里受折磨，你可以在家里打电话、写信、寄礼物给他。如果你觉得需要远避他一阵子，也不要感到内疚，你需要先给自己一段时间疗伤。随即年近40岁的他再度怀孕，内心一度很抗争，觉得这已经超出自己能力范围，担心自己会撑不下去，甚至再度虐待孩子。但最终他决定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这次怀孕的过程比上次更加痛苦，使得他寝食难安，几乎无法下床。好在经历九死一生，他顺利产下女儿阿曼达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祷告能够修复伤痕累累的母女关系。然而他发现，上帝不是要借着他的母亲，而是要借着他的女儿来弥补。果然，陪伴着女儿的出生成长，他心中母女关系的缺憾开始得到医治，而且完全不存在虐儿的冲动。他格外珍惜这个来自不易的女儿。不久，史多美的母亲患癌症去世，他在母亲床头大声哭泣，即使母亲临终，母女关系也未能得到化解。但他已经彻底饶恕了自己的母亲，也饶恕了儿时从不曾帮助过、保护过他的父亲。史多美意识到，上帝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上帝，不仅能抚平生命中的一切伤害和痛苦，而且还能化自己的伤口为医治许多人的出口。他写了《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》，《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》，《如何为你自己祷告》等一系列图书，也被邀请向许多社会边缘群体分享他的生命历程。他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诉说自己的故事，最重要的是遇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自己。当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后，生命的每个层面，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还是家庭还是身体还是灵性，都经历了怎样的拆毁和重建、破碎和更新。在女子监狱里，她向那些因共鸣而流泪的女犯们分享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歌。碎片，碎片，一生中数不清的碎片，竟向四方飞散，有些一去不复返。若要我重新拼回生命中的碎片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碎片，碎片，一生中数不清的碎片，如同一幅拼图没有拼完，眼前只见一片混乱，谁能把这片碎片拼全？如梦的意象映入脑海，我看见耶稣向我走来，他充满怜悯地对我说话，我手中握有你生命的每块碎片，你一生中的每一天，数不清的微小碎片，我都能够一一拼齐，使其永远不再分散。
Forgive them, Father, for what they are.